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。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、演绎、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岳飞，我是罗宾。自出发从军到修复健康，岳飞征战八年，身经大小200多战役，成为一位统领精锐部队的青年将领。金兵撤退之后，宋朝以前的逃兵沦落为寇，继续在江南两湖横行作乱。岳将军来不及洗刷他的精神，毅然投入平定扎寇的战事。绍兴元年，即1131年正月十日，岳飞收到诏命，随江淮招讨使张俊征讨李成。李成自号李天王，趁金兵南侵的时候进犯江淮地区。其后李成坐镇江州，统兵几十万，有直卷江南之意，朝廷视他为心腹大患。张俊自知不能克敌，于是向朝廷请求，邀请谋勇冠绝三军的岳飞鼎力相助。起二月，岳飞火速进军，随张俊进驻洪州。其后前来应战的贼寇晓将马俊亦带领100000兵众连营扎寨，与宋军隔江对峙，士气逼人。面对大敌，张俊召集将士开会，将士纷纷提议两路出兵夹击，讲到行军作战的具体措施，就被岳飞提出。根据马俊贪心而不顾后果的特点，建议以骑兵自胜。他的计划是先派出3000骑兵在江水上游渡江，出其不意，而岳飞和岳家军愿做这一支以少胜多的先锋队伍。岳飞渡江之后，率部众冲锋陷阵，猛攻马俊营寨的右翼，另有一路宋军夹击助攻，果然杀得马俊大败，50000贼众被俘，马俊带领残余部下仓皇逃鼠，但遭岳家军紧紧追击。马俊逃到一座土桥前，想渡江逃遁，想不到土桥突然倒塌，就没退路了，只好带领5000贼兵反攻。岳飞再次展现了高超的骑射功夫，一战就射杀了敌方先锋将士，随后岳家军的勇士奋勇杀敌，令贼众溃不成军，马俊逃入军州。第二日，马俊孤主一责，派出所有兵力准备与宋军决战。岳飞空有成竹，只是率领200人高举岳字旗到城外迎战。众贼兵见岳飞势单力薄，轻率地发起攻势，想不到两军交战无奈，四周突然出现了大量宋军，四面围攻，兵力对比的形势发生逆转，大惊失色的马俊军队斗志全无，8000人马自愿归降。马俊一路溃逃，多次中伏，痛失5000兵力，身边仲剩落10余人，再无反抗之力。贼首李成闻讯，领100000大军与宋军交战，被张俊大败，宋军乘胜追击，在江西武陵列阵30里，准备在修水边剿灭最后的数万贼寇。大战之时如有神助，河水暴涨阻住了李成渡河，岳家军占尽天时地利，敌军不攻自垮，最后李成只剩翻条命，投奔魏齐政权。 下一个征讨的是勇兵五万的张勇，他和岳飞同乡，以武力闻名，号称张鲁莽。他的妻子号称一丈青，亦都是一个武艺非凡的头领。他们在中泽留守开封的时候，还可以为国效力。杜充继任后便落草为寇。出征前，张俊再次求助于岳飞，说非岳公不能克敌，又问需要几多兵力。岳飞的回答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手到擒来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张俊仍然拨出3000兵马相助岳飞。这一次岳飞不以武力强攻，而是派人给张勇送去一封亲笔书信，信中这么说，岳飞念在张勇是同乡的份上，忠谷他不想交战就来归降，能够受国家重用，享受功名和荣华，否则就是兵败被俘，甚至身死名灭的。岳飞字字掷地有声，对叛将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在之前的战争里面，张勇就是岳飞的手下败将，当看到这一封书信的时候，他还哪有作战的勇气呢？张勇立即和妻子向使者下拜，说岳公就好像我父亲一样，又怎敢不投降呢？岳飞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数万兵士了。面对这样的奇功，张俊亦向下属感叹，岳公的谋略我们都比不上啊。上报军功的时候，岳飞理所当然被推为第一人。绍兴二年，即公元1132年，两湖之地贼寇到处扰民，成为朝廷新的内患。岳飞因屡立战功，这一次作为主帅出征，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游寇入面以曹城手握100000兵力，势力最大。岳飞第一个要平定的就是曹城了。得知岳家军亲临，曹城不敢大意，亲自率军作战，还派人潜入岳飞营帐刺探军情。这一切都没瞒过机警的岳家军，很快就将探子捉到，送到岳飞面前受审。岳飞就将计就计，在探子面前演了一出好戏。他在审问的时候假装想起一些东西，走出帐篷询问军事粮草情况。看见岳飞在帐外讨论军务，军帐入面的探子自然就是竖起耳朵听了。只听见军士焦急地说，粮食快食完了，还没补给，怎么办呢？岳飞就说了，快点去催他们送来吧，不然我们就只能够撤军了。似乎意识到酒楼风声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岳飞翻入帐篷，面容惆怅，好像为刚才的失言而后悔。他继续审问敌探，认为他是良民，就释放了他了。这个探子嗱嗱声带着紧急情报回去报告，曹城听了之后大喜，准备等到第二日再出兵。怎知道另一边，岳飞准备封城的晚宴稿上大军，之后半夜率军静静地这样逼近敌营。第二日一早，岳家军突然现身，发动一阵猛攻，贼寇猝不及防，全军覆没，曹城奔逃，又聚集数万兵力，据守桂岭的三处关口。岳飞不按兵法，不列阵势，而是命8000军士向着关口奋勇出击。一时间战鼓雷动，杀敌震天，贼寇被岳家军的勇猛震慑住，如鸟兽散。此战以曹城兵败投降韩世忠结束。在平定曹城的这一场战役里面，岳家军亦遇到罕见的挫败。 曹军大将杨再兴在战事入面勇猛反攻，岳飞痛失他的弟弟和一个将军。在曹城投降之后，杨再兴仍然负隅顽抗，最终被岳飞外将张宪所破。当时杨再兴匿入深涧，张宪想杀了他报仇，但他请缨甘愿受绑，请求一线生机。他说，我是好汉，应当带我去见岳公的。见到仇敌，岳飞不但没有报仇，反而惊叹杨再兴仪表非凡。为了国家大义，岳飞决定放下私仇，为他松绑，并告诫，我不杀你，你应当以忠义报效国家。杨再兴被岳飞的胸怀和精神所感动，立即允诺。从此岳家军多了一位英勇善战的猛将。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岳飞领兵东征西讨，马不停蹄，平定各路贼寇，声望和实力已经和当时的老将不分伯仲了。但这个并非岳飞的志向，这个是为他北上中原，击败金国，迎回圣上而做准备的。岳飞的志向是平定天下。曾有人问他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下太平呢？亦就是问岳飞，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种东征西讨的生活呢？岳飞说，民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今日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拜拜。